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所里的敬拜。正月初一是以色列人一个快乐的日子，因为在那天立起圣幕。放入圣幕第一件最重要的设备就是放十诫的约柜，柜子的盖被称为施恩座。安放约柜的至圣所和安放其他器具的圣所中间有一条美丽的幔子隔开。
纳达、亚比户，你们两弟兄把金桌子抬进来，放在这圣所的北面，然后放上陈设饼。
是的，摩西叔叔。
以利亚撒、以他玛，你们两兄弟把金灯台抬过来，放在供饼桌的对面，再点燃那七盏灯。
是的，摩西叔叔。
爸，这整个圣幕都完工，连四围的帷幕也围好了，那还要做什么呢？
下午啊，摩西要在圣幕和院子里的一切器具上抹膏油，使之成圣，献给上帝。还要高亚伦和他儿子们，叫他们世世代代做祭司的职务。
那我们去不去看呢？
大家都会去啊，因为这圣所是我们大家的，是我们宗教生活的中心。
我要去看穿新衣袍的祭司。我见过女裁缝啊，给亚伦做的漂亮衣袍哦。那个袍子底边上啊，有彩色线做的一些小石榴，在小石榴中间又有小精灵。哎，人一走动啊，这铃就会响，那一定很好听。哎，
听你们这么一说啊，我也准备要去看看。
上帝指示摩西如何制造圣膏油。摩西用圣膏油涂抹在圣所和圣院的每一器皿上，又抹在祭司和他们的衣袍上。
看，亚伦跟四个儿子来了，还拿着新衣服来。
从前做父亲的是一家的祭司，现在上帝选了利未支派管圣所，叫亚伦和他的子孙做我们大家的祭司。亚伦是大祭司，他四个儿子当普通祭司。
那大祭司如果老了死了怎么办啊？
我知道，他大儿子接替他的位子当大祭司啊。
你说的对。
你看，摩西叫他们在盆里洗。哎，
圣所和里面一切一定都一尘不染，真干净，上帝是喜欢清洁的。
亚伦立刻穿上祭司衣袍，除了白麻线袍子之外，再穿上一件蓝袍，那是没有缝线，是整块布织成的。
妈，你听见亚伦袍上的铃在叮当响吗？
听到了，真好听。
亚伦接着又穿上以弗德，那是用金、蓝、紫、红、白五种色线做成的无袖而较短的上衣。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镶着两块红玛瑙，玛瑙上刻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
最后他要穿上最贵重的一件，叫做胸牌。看，胸牌并不大，只有九寸见方。胸牌上有两个金环，是用蓝线挂在双肩上用的。胸牌上有十二块宝石，列为四行，镶在金槽中。每个宝石上有以色列一个支派的名字。
哎，看，他们跟亚伦戴冠冕，还有个金冠在冠冕上呢。金冠上的字像是 归耶和华为圣。亚伦穿戴了大祭司的全副衣冠，摩西就用圣油膏他，使他分别为圣，做圣工。他四位儿子也穿上白长袍，束上绣有红蓝紫线的白麻纱腰带，再戴上帽子，他们也受膏，分别为圣。圣膏油抹完了人和器具，正在献祭的时候，云彩忽然遮盖了圣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甚至连摩西都不能进入圣幕，因为云彩停在圣幕上，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幕。
我的同胞们，让我们都在耶和华我们的创造主面前屈膝下拜，因为他今天已接纳了我们所奉献来敬拜他的圣所。
圣幕奉献后不久，一年一度的大庆典逾越节到了。
我们又吃逾越节晚餐了。孩子们，我们离开埃及一整年了，你们还记得那一夜吗？
怎么会忘记呢？我那个时候好担心哦，爸爸会忘记在门上抹羊血，我生怕那灭命的天使会杀我。是羔羊的血救了我们，对不对啊？
对，儿子。
我记得，好像是半夜吧，我听见埃及人家开始有哭声，哭得好可怕哦。
那夜我们也没有坐下吃，而是穿得整整齐齐地站着吃，准备随时听到命令马上出发。
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安营的时候，上帝借着摩西训示祭司和百姓要如何献祭，如何过节期。
各位百姓注意，上帝吩咐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圣洁的。
上帝还训示他们怎样使自己的罪得赦免。罪人要牵一头山羊或绵羊到圣幕院中的祭司那儿，按手在羊头上，承认自己所犯的罪，祭司杀了那个羊，羊就替那罪人死了。这有很深的意思，那无罪的羔羊代表一位将要来的救赎主，他要为人类舍命的。
以色列人，请听，除了每七天的安息日我们不做工，有圣会，另外还有一年一度属节期的安息日，如正月十四日的逾越节，还有五十天以后三月里的五旬节，还有七月里的赎罪日，十月间的帐篷节，也都不能做工。
我的同事麦克云是一位出色的摄影师，常常为世界之轮团队四处奔忙，或抽空拜访我们的家庭重建的营区。顺便介绍一下，世界之轮和家庭重建是穷尼之友的两个最主要的项目，一个是向世界各地有需要的残疾人免费发放轮椅，一个是在暑假期间组织残疾人的营区活动。麦克总是相机不离手，给残疾人和家人照相。就在昨天，麦克要求我和他一起浏览他最近所拍摄的作品，并要把其中的一些放大挂在新建的国际残疾中心内，特别是我们的世界之轮和家庭重建部门的墙壁上。可我差一点取消了我们的约会，因为我当时感到非常疲惫，背部阵阵作痛，矫形器摩擦着我的身体，我还头痛，我是不是抱怨的太多了？ 我想你们能理解我当时的感受。当时我就想打退堂鼓了，可是麦克的工作是有期限的，因此我决定和他浏览一遍那些照片。他进到我的办公室时，手里拿着一堆厚厚的相册，需要我来过目。我开始重新仔细查看照片，麦克慢慢地翻动着相册。我挑选了其中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位中国的残疾人，他的臀部被固定在一个倾斜的位置，妻子使用一辆卖蔬菜的手推车，已经推了他许多年。照片里的他们俩笑得是那么的灿烂。接下来的是一张来自秘鲁一个脑瘫的小男孩，公共汽车里母亲一直背着他，车在颠簸的土路上行进着，从群山中一路赶往城里，为的是让他能得到一辆适合自己的轮椅。照片上的男孩在露齿而笑呢。我的朋友继续翻动着相册，我盯着那一张张照片里的人们，他们拖着弯曲的身体躺在床垫、稻草垫子上，或睡在推车里，他们的生活是那么的贫穷和艰难。知道吗？经历了30分钟的时间，翻阅了至少100张照片，我自己的不适忽然消失了，头痛、疲倦也烟消云散。面对着照片里的那些残疾人，看见他们在罗马尼亚、萨尔瓦多和埃塞俄比亚那些小村庄里为生存而挣扎的现状时，我的疼痛开始淡去。天哪，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世界上还有多少人面对着比我更有挑战性的环境啊？我是以一个身处轮椅、四肢瘫痪的角度来说这番话的。看完照片后，明白了什么呢？圣经中《腓立比书》2章吸引了我。你们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埋怨或争论，好使你们在这腐败扭曲的时代中纯洁无邪，做上帝没有缺点的儿女。朋友，我需要记住，你也需要记住，我们没有理由来抱怨。上帝给了我们每天的所有需要，也给每天所需要的力量。你知道吧，不久在我们办公室的墙上将会挂上大量全新的照片，这样我就会记住，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抱怨。
我们这个州，但凡州政府的工作人员工资都公布出来，上网可以查到，收入公开，能够促成社会监督，让人依法纳税。不过公开的弊端也不容小视，我们这些在州大学任职的人也算是州政府的雇员，打开文件一看，呵，身边同事做着同样的事情，甚至还没有我们做的事情多，怎么工资高出一大截？岂有此理。因此，一些人原来开开心心的工作，看到工资单以后，反而积极性受挫了。毋庸讳言，这对他本人的工作，对工作环境会有很多负面的影响。环境对心境的影响很大，这些年物质生活的水平普遍都提高了，可是我经常听人说自己是个不快乐的人，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经济原因仍然不容忽视，现在的人不缺吃少穿，可是人总喜欢看自己同类的人和他们攀比，就如同我们喜欢看工资表里面的同事一样，州长一个月拿多少钱我们不管，失业者毫无收入我们也不管，我们更关心周边的同事拿多少钱，因为这样有可比性，我们最喜欢拿自己和同学比，和同事比，觉得差了就十分纳闷，觉得好了就洋洋得意。这些攀比有时候是很没有意思的，因为别人生活好了未必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差。圣经时代以及我们中国自己的历史上，人们活在农业社会，主要的生产资源是土地， 你土地多一点，那么我就少一点，或者是你有土地，那么我就没有土地，因此导致了财富的不均。现在的经济结构和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变，社会财富的整个蛋糕在不断的扩大，别人多拿一点未必意味着我们的日子就差了些。可是即便这样，我们还常常眼睛盯着人家，看人家是不是拿的比自己多。路加福音12:13-15里面记载，耶稣一次讲道的时候，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大家知道，过去大家族分家关键的一个问题无非是财产的分配，谁多谁少，对自己是否公平。可是耶稣教诲他们谨慎自守，自守乃是持守自己的本分。他还教人们免去一切的贪心，不要老想着和兄长同事同学比，想着拿更多的财物。耶稣接着又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这个大道理说起来我们都懂，财富如浮云，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可是处在现实当中，我们未必有这么豁达，关键是我们是否在思索生命这个问题。但愿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这句警告时时出现在我们的耳边。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教导孩子是非善恶。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有时候我很佩服艺术家、画家和写诗的人欣赏自然界的方法和我有所不同。我看见森林，但是画家看见森林种树木其中的一棵树木上麻雀窝里面的小鸟。圣经旧约诗篇第84篇的作者就是这样的艺术家。有一天，这位作家在神的殿里面敬拜神的时候，他发现墙壁上靠近神的祭坛那里有麻雀的窝。如果是我，我就赶快找扫把把鸟窝打掉。诗人不会这样做，诗人还欣赏那只小鸟把他的家建造在神的圣殿里面。我认为这位诗人的看法很有意思，你呢？在诗篇84篇第11节，作者告诉我们他为什么那么欣赏那只麻雀。他说，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盾牌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耶和华神帮助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那些人物，今天他也愿意帮助您和我。比方说，神使得以色列人过红海，走干地到对岸；神使得大卫胜过巨人歌利亚，击杀他，砍掉他的头；神保护以利亚，不让耶西别往后害他的性命；神带领在巴比伦做俘虏的以色列人归回祖国。今天这位永恒的神也愿意帮助您和我，他愿意帮助、保护、赐福给我们。诗篇第46篇形容这位无所不能的神，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是基督徒的帮助，但是很多非基督徒去别的地方求助。譬如很多人认为他们可以向酒吧、金钱等求救，啤酒、烈酒、黄金、美金所带给人们的快乐是暂时的。今天晚上喝酒，明天早上您的生命问题仍然存在，可能因为喝了酒，问题还被增加。很多人认为钱财才能消除生命所有的问题，但是最后他们发现并不是这个样子。朋友，天上的神愿意成为您的帮助，希望您和我都能够与诗篇的那位作者一块说，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请问您看的是森林呢，还是是森林里面的麻雀？神看顾那只麻雀，他也愿意帮助您。愿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恐怖小店。贤安六年级开始上中学，有一天他要我带他一起去看他们学校办的音乐剧。事实上，我从中学开始就非常喜欢音乐剧，不论是60年代的歌舞电影或是百老汇的歌剧，我都能朗朗上口，所以这个机会我当然不能错过咯。结果真让我刮目相看，叹为观止，因为他们演得真棒，不论是唱腔还是演出，完全看不出是十几岁的国中生。但是这出剧有点可怕呢，因为它的名字就叫做恐怖小店。故事的主角是一个花店小弟，眼看他就要失业了，小弟想办法要保住他在花店的工作，所以买下了一盆特别的植物。这棵植物好像是捕蝇树，只是它吃的不是苍蝇，而是人血，这棵是棵吃人树呢。刚开始它只是一个小小的苗，花店小弟刮伤自己的手指，让血滴入他的口中。不久之后，这棵树慢慢长大了。哇，大家都跑来看，有一棵好特别的植物啊。这下子花店小弟开始出名了，他不仅仅保住了他的工作，还变成受人欢迎、受人瞩目的明星偶像呢。本来他可是到处被人轻视、被人使唤的，这下子他终于扬眉吐气了，甚至连电视台也来访问他，闪光灯的焦点对准了他。还不仅如此呢，更重要的是他终于得到心上人的注意，赢得了爱情，连老板都决定要收养他，让他继承花店。所以这棵植物为他带来了许多好运，他得到了金钱、名声、爱情、地位，感觉好得不得了呢。但是杀人数越长越大，已经不以几滴血为满足，他开始要求吃人。在良心与利益的挣扎当中，花店小弟将他的情敌丢到吃人树的口里，下一个是和他吵架的老板，最后在植物的催逼下，他的心上人自愿为他献身，走入植物的口中，他竟然没有办法伸手阻拦。当他的爱情被送入吃人树口中之后，他终于良心发现，决定狠下心要砍杀这棵罪恶满盈的吃人树。可惜这时候已经太迟了，因为树已经长得太大，没有办法斩草除根，结局是他自己也被吞吃了。看完以后，我心里有很大的触动，想不到一个善良淳朴的小弟竟然成为杀人的凶手，罪恶的力量真的好大啊。这个故事把圣经的话演活了，圣经上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又说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其实人根本没有能力抗拒罪恶的引诱，谁能战胜罪恶呢？谁不喜欢受人欢迎？谁不要金钱、不要地位、名声和权力呢？当良心与利益挣扎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为了利益把我们的罪孽合理化。像故事中的花店小弟，他的情敌反正是个大坏蛋，又吸毒又打人，这种人活在世界上没有好处。于是有一就有二，罪的力量就是这么可怕。亲爱的小朋友，你想要什么？是更多的人羡慕你、重视你吗？还是更好的成绩、更好的生活、更多的钱财或更好的物质享受呢？你知道，当人极力追求这些有形的东西，就成为这些东西的奴隶。就好像这个恐怖小店的小弟，为了金钱、名声、地位，他就成为这个杀人术的奴隶一样，最后就变成罪的奴隶，一生不得自由，走上灭亡的道路。 所以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拯救我们，让我们能战胜罪恶，离弃私欲，使我们不成为罪恶的俘虏，真正得到行真理的自由。所以今天你有一个选择，就是转向永生的上帝，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只要你愿意接受他，相信他，上帝就与你同在，让你胜过罪的力量，享受今生及永生的福气哦。从今以后，只要你单单的敬拜独一的真神，专心的爱上帝，金钱也好，名声也好，地位也好，这一切是上帝的祝福，不管有或没有，他们都不能影响或主宰你的快乐。因为上帝的同在会让你喜乐满满，让你不再成为这些东西的奴隶。愿上帝祝福你。
圣经朗读，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争竞。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 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在我们的录音室里有一位非常特别的朋友来看我们。今天来的这位特别朋友姓方，叫方大卫，是一位非常爱咱们中国人的美国朋友。大卫你好。
嘿，你好。
非常高兴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谢谢你给我这个难得的机会跟听众朋友多一点短短的分享。
刚才跟您一块吃饭，现在咱们肚子里面饱饱的。
对，感谢神。
本来好像肚子饿的时候很空虚，现在肚子也饱了，身体很有力量，也让我想到我们生命里面常常有的时候感到很空虚，不是很满足，好像我们追求的快乐，想要追求但是追求不到，是不是？
我觉得你说的对，一般人他们一直在追求很多很多，比如说这个钱财、地位、名誉、享乐，我想我们都有追求过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为那些东西会带来这个快乐给我们，会满足我们的心。现在我在美国也看到许多中国学生来美国求学，为什么？他们来美国求这个美国梦，读书得到学位，博士学位， 那后来毕业了，找工作了，找工作了就赚钱了，最后那就是过一个很舒适的生活，就五子登科。
嗯，
那五子登科包括什么呢？
车子。
对，有车子，还有什么房子？
是。
还有什么？
妻子。
啊，对对对，还有儿子。我知道中国人喜欢有儿子。最后后是什么？票子。
票子。
钱。不过你看，假设这五子登科都有的话，心里就会满足吗？不一定。
是。
这些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的心。
大卫，您讲这个也让我想到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很有钱的人，特别为自己盖了一个很大的仓库啊。仓库盖好了以后呢，他就对自己自言自语的说：“哎呀，你拥有这么多好东西，可以好好的享受了吧？”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竟然神却对他讲一句话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预备的给谁呢？那么神就下了一个结论，凡是为自己积财，可是在神前面不富足的人，也都是这样。好像现在咱们许多中国人也是这样子，钱很多，成就也很大，学位也很高，可是心里面却不平安，不满足。
你说的没有错，这个故事我也看过了。这个财主在表面上好像真的是非常成功，我想我们也都会羡慕他，哎呀，这么成功的一个人，后来神给他就叫他傻瓜，怎么你这他在哪里做就是失败呢？为什么叫他傻瓜？
这个很有意思，他究竟是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看有几个地方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想第一个问题是他的焦点错了，他以为这个物质的东西，这个钱财，他的东西能够带来快乐给他，能够满足他的心。事实上这些东西就是没有这个功能。
你讲这个功能这句话很有意思，换一句话说，物质的东西它的功能并不是在满足我们心灵上的需要，是不是？
我认为是这样。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当然我们都很需要的，你当然要工作了，你赚你一点钱来照顾你的家庭，这个是必要的。不过假设你就是一直都追求这些，你不能因为你得到你都得满足。
为什么物质的东西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呢？
我讲一个例子哈，假设你去工作了，你回到家你口很渴，那我给你选择，你要一杯水，自来水，或者我给你一杯啤酒。你知道很多人会选那个啤酒，为什么？哎呀，这个啤酒喝这个很好，喝得很舒服。不过过一会儿你口还很渴，因为啤酒不能解渴，唯有水能解渴。
嗯，
我想这个小比喻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很多的东西，这个物质的东西就像啤酒，它不能解渴，它没有这个功能，不能满足我们的心。唯有神所给我们这个活水，甚至又强调这个活水，这个灵水，这个属灵的水，才能解渴，就是满足我们心灵的需求。
焦点不正确之外，我们人还有可能犯什么样的问题？
像你提财主的这个故事，这个人他不但焦点找错了，他也是变成一个很自私自利的人。在那个故事里，他就对自己说话说：“哎呀，我不错了，收藏这么多，我的钱多，那我怎么办呢？我就盖更大的一个仓库，那好啊，到时候我也可以休息休息，大吃大喝。”不过故事里面也根本没有提到任何其他人，他只想到自己。 所以变成很自私。至少门全学不是有这句话吗？
对。那么针对人这个自私自我中心的问题的话，神他有没有特别的教导引导我们改正这个错误呢？
哦，对，圣经有好几段就是鼓励我们不要自私。比如说有一段，不要求自己的好处，却要求别人的好处。或者另外就是说，就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还有另外一个，要纪念主耶稣的话，说士必受更有福，这句话比较有名的。所以这些你都看，就是不要单顾自己而已，你要考虑别人。
嗯，大卫，你刚刚讲的这个神的话非常好，他真的能够把我们人的重心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到别人的身上去。
说实话，你能够关心别人，你自己过一个最快乐的日子。
我记得几年以前在广州有一份报纸，他们就做了一个调查，快乐从哪里来。
嗯，
很多在广州的报纸的读者，他们选了一项，就是快乐是从帮助别人而来。我想这跟神给我们的教导是很一致的。
嗯哼，
大卫，您讲这个也让我想到，好像人对物质的东西不单单是很看重，而且好像另外一个问题是在这个贪心上面，好像对物质的东西其实是够用了，对不对？可是有了还嫌不够，还要更多。
对啊，好像特别在国内，这个贪心这个贪污也很厉害。反正我们都看报纸就说什么那是贪得无厌，人都贪心到什么地步啊，被这个钱所辖制的。
这个贪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问题啊？
贪心你会害自己，也会害你所爱的人，你更不用说你不认识的人，你也会害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焦点就是这个钱，你就不会考虑到别人。
大卫，其实我们人好像也隐隐约约的知道太重视钱是不好的，或者是贪财是不好的。
嗯，
那么神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你看这边就是说什么，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的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力知足，这也是空虚的。话就是说，你追求这个银子这个钱，你还是得不到满足。还有另外一段是谈到这个钱，你如果一直都追求这个钱，它就像一只鸟就长翅膀就飞走，你追不到它的，找不到你想要的这个满足。
嗯，那么这个财主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其实还有另外一点，你看他不但没有顾及别人，他根本没有感谢神，他只是对自己觉得我做得不错，一句话也都没有感谢神，所以他心中没有神。我觉得他这样做的也是一个问题。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神他启示了什么样的真理可以平衡我们，启发我们这个错误呢？
圣经有说愚昧的人说没有神，还有另外也告诉我们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从上头来的。那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东西不是我们自己赚来的，不是我们自己奋斗来的，是神赐给我们。
所以如果心中没有神的话，人不会去寻求祈求神的这个祝福，或者不根本不知道神的祝福是什么，当然不会接受了。
对，把这个就归于自己，说那就是我自己赚的，是我自己努力的而做出来的东西，所以根本没有感谢的心。你看有这种态度，那就是不是很容易骄傲？
如果心中没有神的话，我认为我们会犯更多的错误，而且有一些错误其实不要说是对别人不好，其实对我自己也是很不好的。所以心中没有神的人，事实上我认为是 会面对更多的危险，也会失去很多的祝福。除了这个三个问题之外，他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我也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最后你提的那个故事里面，神就告诉他，你的时间到了，你现在要死，你现在是准备的要归给谁，对不对？
是。
最后他就是忘掉这个人生无常，他根本没有想到他死后会怎么样，他就是为了今日的生活而努力，结果他就是没有准备面对永恒，就是永远的生命。
记得在圣经曾经前后都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神常常提醒我们，今天你努力累积的财富是你自己用吗？如果你死的话，这些财富归给谁呢？是谁在用你今天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呢？如果不知道人生无常的话，常常有一些很有钱的人很辛苦赚了很多钱，结果最后他自己没有享受，反而是给了别人，
而且别人可能会滥用，
对，
就让你更苦。我们是空手来也空手走，你带不走。
是，
所以如果单是为了累积这个财富在世上，你会很失望。
嗯，在圣经里面，我记得耶稣提醒门徒一句话，这句话对今天的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耶稣要他的门徒想，你们不要只是单单的积财宝在地上，在银行里面，或者是去买房地产。耶稣相反的，他说你要积财宝在天上。大卫，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要累积财宝在天上，我们今天的人怎么样的累积财宝在天上呢？
要求神的旨意，要讨神的喜悦。神喜悦什么事情，你应该去做这些。比如说我们社会上有很多比较贫穷的人，生活上有一些困难的，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这是神喜悦的事情。你这样做也是把你的财宝积在天上。不但如此，要学习一个仆人的心态，怎么样服侍人。有价值的不一定是物质的东西，你能够服侍人，能够鼓励人，能够帮助人，这也算是很宝贵，很有价值。所以假设我花的时间不但是花在赚钱的，我也花在社会上帮助人的，也是值得。
大卫，请您用这个故事总结一下，我们究竟今天的人应该把我们生命的焦点放在什么样的地方？
我想各位都是追求这个心灵的满足。我想鼓励大家停下来思考一下，要反省自己，我所追求的东西是否能满足我的心？我花了这么多的努力追求，最后的结果到底是如何？你看这个物质的世界，它是否能满足我们心？我孩子喜欢玩拼图，一块一块来就拼起来。假设你花这么多时间排这个拼图，最后你发现就小一块，那你怎么办？你可以随便拿另外一块塞在那个空位置吗？也不行，它不适合。神他创造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他也是在我们心中留一个空洞，是给他自己，可以用钱、享乐等等这些塞在那个空洞，还是没有办法，心里得不到满足。唯有神能填满我们这个空洞的这个位置，这是神的安排，他想要我们都追求他，让他能够满足我们的心。所以我想鼓励各位，你思考一下，神是我们天上的父神，他想要让我们心里得到最快乐的日子，让我们过一个 充实的生活，得到心灵的满足，心灵的平安。不过你如果不追求他，你就追求别的，你找不到这个心灵的满足。
大卫，谢谢您今天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的祝福。
希望大家能够很认真多听你们广播电台的这个美好的节目，也希望他们都天天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鼓励。
谢谢。听众朋友，今天您听到的是方大卫先生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谈到的主题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的满足究竟是来自哪里？是来自于钱财呢，还是来自于神呢？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电脑，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是 www.smzge.org。 您上网不但可以听到当天的节目，还能够听到以前播出的节目，同时网上还有很多文字资料。我再播报一次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 www.smzge.org。 如果您有任何感想、问题或是建议，我会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好吗？拜拜。